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这是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旅程所记载的最后一个事件。作者的用意是要以这个事件作为耶稣传道工作的最高潮，而在这个故事当中最后的结论则成为耶稣传道工作的一个摘要。耶稣宣告他来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除此以外，撒该成为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的讲论一个实际的例子。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耶稣针对有钱的人进入神的国做了一个评论。耶稣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比骆驼穿过缝衣针的眼还要难，换句话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在旁边听见的人，他们就问耶稣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救恩虽然是人不能做的事情，但是神却能够来拯救人。所以我们看到撒该就成为耶稣这一段讲论一个实际的例子。尽管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缝衣针的眼还要难，然而耶稣却能够拯救这样的人。撒该是一个非常富有的税吏长，而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有能力来拯救像撒该这样富有的人。同时，这也是继续路加福音中耶稣的传道工作，特别是像在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人。也就是说，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不断的看到作者记载耶稣的传道工作像许许多多在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人，是被社会遗弃的人，但是耶稣却使这些被社会遗弃的人得着救恩。我们曾经看到，譬如说第七章那个有罪的女人，她的在一个法利赛人西门接待耶稣的时候，他进去来向耶稣表达他的感谢。譬如说第十七章我们讲到十个大麻风病人得医治，但其中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这些都是在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人。上次我们讲的这个瞎子也是一样，都是被社会遗弃的人，但是耶稣使他们得着救恩。所以我们就来看今天关于撒该这个事件。首先我们看这个场景是发生在耶利哥城里面。上次我们说到这个瞎眼的人是坐在耶利哥城外的路旁乞讨，现在耶稣进了耶利哥城，从耶利哥城里经过，然后这个事件的主角，这个主角名字叫做撒该。撒该是一个税吏长，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的一些背景。耶利哥是当地一个主要的收税中心，特别是在从东往西的这条大道上，所以耶利哥是一个主要的收税中心。在耶稣的时代，罗马政府透过地方的税吏向百姓收税，这些地方税吏大部分是犹太人，他们是罗马的附属官员。按照罗马政府的规定， 他们只要负责缴给罗马政府一个相互同意的定额的税金，也就是说他们跟罗马政府已经讲定了，他们向百姓收税，收到的税金只要把一个定额交给罗马政府，凡是多收的钱都可以留作他们的用金。这就促使这些税吏们借机中饱私囊，他们尽可能超收税金，把多余的钱据为己有，所以税吏在当时都是很富有的人。而税吏长则是组织安排征收的税金和收税的税吏们，以至于税吏长是不但非常富有，而且是拥有权势的人，因为他负责组织安排征收的税金和这些地方税吏，这些收税的税吏们，所以税吏长是很富有而且有权势的人。因此耶稣那个时代的税吏在当时是被人所憎恶的，并且是被社会所遗弃的。由于他们是和罗马政府合作，以至于有人看他们是卖国贼，又因为他们收税继续不断经手异教的钱币，以及和外邦人接触，就使他们成为不洁净，再加上他们的不诚实和不道德，所以犹太人看税吏是非常可厌恶的，而犹太的律法禁止税吏进入会堂，也不准他们在任何场合担任见证人。所以我们晓得在福音书里面，税吏总是跟娼妓被放在一起，而且跟罪人，也就是说被看为在当时是罪人。等一下我们就会来解释这个罪人所具有的意义。所以当耶稣他进入耶利哥，他从城里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字叫撒该，他是税吏长，他想看看耶稣是谁。显然他曾经听说过关于耶稣的许多事，可是从未见过耶稣，所以他希望能够看看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人。然而他不能，因为有两个障碍。他想要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但是有两个障碍使他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两个障碍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群众很多，也就是说耶稣的四周有许多的人围绕着他，因为群众的人，这个众人很多。而第二个障碍是撒该的身材非常矮小，由于他的身材矮小，以致他不能够越过群众而看见耶稣。他身为令人厌恶的税吏，也不愿意在人群中挤进去看耶稣，所以这两个障碍将使撒该没有办法照他所希望的看见耶稣，于是他做出行动来克服这个困难。他就超前耶稣和围绕耶稣的群众跑到前面去，也就是说他向前跑，超前了耶稣和围绕耶稣的群众，然后他爬上一棵桑树，因为耶稣将从那里经过。在耶利哥有许多这种的桑树， 那当然，圣经学者在讨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树，有人说是一种无花果桑树。不论如何，在耶利哥有很多这一类的桑树，而这一类的桑树乃是一种类似橡树的大树，英文就是 oak tree， 是类似 oak tree 的大的树，有一个粗短的主干，然后许多向侧面伸张的矮的分枝，所以很容易爬上去。所以撒该就爬上这棵桑树，这样他就可以有一个居高临下的鸟瞰的一个景观，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耶稣。当耶稣经过的时候，他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耶稣。但是以当时的文化而言，撒该爬上桑树是有损尊严的，因此他这样的行动，也就是说他爬上，为了要看耶稣，他爬到桑树上，这样的行动就显明他想看耶稣的动机不仅只是出于好奇。我想我们都可以了解，如果只是出于好奇，但是却因为他身材非常的矮小，又因为群众的人多，他没有办法看见，可能他就放弃了想看耶稣这样的一个希望，但是他却做出行动，克服所有的困难，克服一切的障碍，而且甚至爬到桑树上，这是有损尊严的，他是税吏长，所以他这样的行动很清楚显明他想看耶稣的动机不是仅仅出于好奇，他曾经听见耶稣的怜悯，施行医治和拯救，这就使他非常渴望想要看耶稣，而他渴望想要看耶稣的心，这个渴望是如此的强，就使他奋力做出行动去达成目的。所以撒该成为渴慕要见耶稣的榜样。在诗篇中，我们看到诗人们不断地表达他们对神的渴慕，例如诗篇第42篇，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篇诗篇，是以色列国家灭亡之后，被掳之后，诗人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诗人他非常的渴慕到神的殿中去朝见神，但是因为被掳，不能达成，不能使他的渴慕能够得以满足，所以他写下这个诗篇，表达他里面对神深切的渴慕。还有诗篇63篇，这是大卫所写的诗篇，他逃避这个扫罗，他在犹大的旷野是非常干旱的地方，大卫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得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所以他逃亡在外，没有办法去圣殿来瞻仰神的荣耀，他在犹大旷野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他的心极其的可想切慕神。诗篇73篇 诗人也是同样表达对神那种强烈的渴慕。在诗篇第73篇，诗人说25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诗人他唯一的渴慕就是他所敬拜的这位神，这位立约的神。因此诗篇27篇第4节，这也是大卫所写的诗篇，他渴慕神的心催逼他到神面前去瞻仰神的荣美，以至于在诗篇27篇他做出这样的一个祈求。第4节，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诗人们，他们不断表达他们对神的渴慕。今天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渴慕神的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催逼我们到神面前的一个动机。当我们真正很渴慕神，我们就会花时间读神的话，因为借着读神的话，从神话语中我们可以得见神，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因为神借着他的话把他的荣耀向我们启示，向我们彰显。我们也会非常愿意把时间分别出来到神面前，不但是读神的话，并且花时间去默想，借着默想神的话能够领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照明的工作和教导的工作，使得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话，能够真正认识神，而且我们就会来到神面前做出我们的回应，我们会向他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也会花时间来跟神来有一个彼此的互动，也就是说与神相交。一个真正渴慕神的人，他会做出一切的努力，他会真的是把时间分别出来。我们一个人都只有24小时，24小时的时间我们怎么用？今天我想我们大部分人只把很少的一点点时间给神，甚至我们连一点时间也不给神。我们很多人并没有每一天都花时间到神面前来安静，来亲近他。当然我们现在常常用灵修生活这样的一个名词来表达，但其实我们亲近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与神相交。我们在灵修的时候不是研经，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是听神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我们做出我们的回应。在灵修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我们可以真正有第一手的经验遇见这位神，我们能够真的是跟神之间有一个对话，我们向他说话，也听他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看到撒该这个行动，他想要看耶稣，而他做出一切的努力来克服拦阻他能够看见耶稣的障碍，来克服所有的困难，使他可以达到他想要看耶稣的这个目的。所以 撒该如此渴慕要见耶稣，就成为渴慕要见耶稣的一个榜样。我们都可以来反观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渴慕认识神有多少？我们真的是可以明白一件事，箴言4:23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渴慕神，他就会做出行动，想要到神面前去瞻仰神的荣美。这就是我们一生的果效，属灵的、道德上的，我们做出的行动是从心发出的。所以为什么箴言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看见，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这个里面人的心如何是会表现在我们外面的所做的事，我们所做出的行动。好，撒该是如此的渴望看能够得见耶稣，他也竭力的做出行动来达成，帮助他自己达成想要见耶稣这个渴慕的心所想要达到的目的。那接下来耶稣果然走到撒该的这爬在树上，爬在这棵桑树上的这棵桑树那里。当耶稣走到撒该在所在的这棵桑树那里，我们发现耶稣他做出令当时所有的群众都非常吃惊的行动。耶稣知道撒该在桑树上想要看他，他也知道撒该的名字。为什么耶稣知道撒该在桑树上想要看他，并且知道撒该的名字？可能是出于耶稣的无所不知，或者有其他的原因，作者并没有说明，所以这不是重点。但是很清楚的是，作者他要写明耶稣掌控当时的情况。耶稣不但掌控当时的情况，而且他采取主动。所以耶稣来到撒该所在的那棵桑树那里，抬头一看，他就命令撒该，他对撒该说，撒该立刻下来。我们和合本翻成快快下来，也可以意思就是说你赶快下来，但是原文那个字，耶稣这个命令 immediately 立刻下来。然后耶稣说明他这个命令的理由，他说因为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里。今天按字面来了解，说了解乃是说明时间，也就是耶稣进入耶利哥城的那一天，他说他必须住在撒该的家里。在路加福音里面，这个字今天经常表明一个事件的紧迫性，但是可能同时也是要表达神拯救的计划应验的时候到了，就在今天，就在目前。所以耶稣说今天我必须住在你的家里，一方面 是具有一个紧迫性，但是同时也是表达神拯救的计划应验的时候临到了。但是这个必须，耶稣说我必须住在你家里，必须是出于神的必须。正如耶稣第一次预言他的受难，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这个必须表明是神的旨意所定下的，也就是耶稣必须为我们人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所定下的。所以这里耶稣说必须，我必须住在你的家。因此所有耶稣个别的行动都是配合神的计划，换句话说，这是出于神的必须，也就是说是神的旨意所定下的。耶稣今天要住在撒该的家，而耶稣他就对撒该说，今天我必须住在你的家里，因为他所做出的每一个个别的行动都是配合神的计划，包括今天他要把救恩带给撒该的家，这是到后面第九节耶稣宣告说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所以耶稣命令撒该立刻下来，理由是耶稣必须，今天耶稣必须住在撒该家。撒该做出什么回应呢？我们看见作者告诉我们，他就立刻下来，或者说他赶快下来。这个立刻是跟耶稣给他的命令同一个字，耶稣说撒该立刻下来，于是撒该就立刻下来。这表明撒该完全照耶稣的话去做，不但他立刻下来，而且他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撒该欢乐地接待耶稣到他的家里，因为他身为一个税吏，是到处被毁谤的，是到处被人厌恶的，而耶稣竟然对他说，今天我必须住在你的家里。耶稣对他的接纳和爱乃是彼此相交和饶恕的一个记号，也就是说是愿意跟他彼此相交并且饶恕他的一个记号。同时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凡是从心里接待耶稣的人，他们就表现出欢乐和喜乐。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执事之一，因为斯提凡这位执事受害，就是被杀害，于是教会大受逼迫，门徒就都分散离开耶路撒冷，其中他们所选立的七位执事之一腓力去到撒玛利亚，在那里他宣讲基督，并且他赶出许多被鬼附的人身上的鬼，也医治许多人的疾病，所以那里就有许多的人相信了耶稣。而第八节说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rejoice、okay? 他们连男带女信了腓力所传的神国的福音，就都奉耶稣的名受洗，所以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后来圣灵要腓力去靠近从埃提阿伯上耶路撒冷去敬拜的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所坐的车子，于是腓力就顺服圣灵的吩咐，贴着 靠近这个埃提阿伯太监的车子，听见他在念以赛亚书，于是就问他：“你明白你所念的吗？”这位太监说：“没有人给我解释，我怎能明白呢？”所以腓力就给他解释，于是他就信了耶稣。他们到了有水的地方，这个太监就要求腓力能够给他施洗。当这个太监从水里上来，神的灵就把腓力提走了，太监再也看不到腓力，但是圣经说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也就是说继续的啊，往回埃提阿伯的路上继续他的旅程。所以圣经里面凡是从心里接待耶稣的人，他们的表现就是欢乐，就是喜乐。在这里作者对于撒该的回应这样的一个描述，虽然没有明明的提到撒该的信心，然而撒该想要看看耶稣是谁，他所做出的行动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他超前耶稣和围绕耶稣的群众，然后爬到一棵桑树上，克服所有的困难，要得见耶稣。所以他做出的这个行动乃是类似那个坐在耶利哥城路旁乞讨的瞎子要得着医治所发出的不放弃的喊叫。那个坐在耶利哥城路旁乞讨的瞎子也是一样，不因为受到拦阻就放弃他对耶稣所发出的求医治的呼喊，他不断的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向我施怜悯吧。”也就是这个瞎子，他这个不放弃的喊叫，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就显露出他对耶稣的信心，是因为他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并且他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相信耶稣是那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要带来拯救。所以这个撒该也是一样，他想要看耶稣做出的行动，事实上也是暗示了他对耶稣的一种信心，同时他对耶稣的命令所做出的回应，耶稣命令他立刻下来，他就完全照耶稣的话去做，然后他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这些都暗示了撒该对耶稣的信心。接下来我们就看撒该他做出一个定义，也就是说他信心的决定，以及耶稣的宣告。当群众看见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群众看见耶稣主动的呼召撒该，主动的命令撒该，吩咐撒该从树上下来，而且耶稣说：“我必须，今天我必须要住在你的家。”当群众看见这样的事情，所有的人就是表明在场看见耶稣对撒该说要去住在撒该家的每一个人，所有的人听见耶稣对撒该说要去住在撒该的家，他们都有同样的感受，所以他们就在他们自己中间抱怨说，他到一个罪人家里去做客。我们和合本把翻译成他们都私下议论，其实他们彼此就发出抱怨，说 他要到一个罪人家里去做客。这样的反应其实是非常类似《路加福音》第五章30节，也就是耶稣呼召利未，并且利未在自己的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很多的税吏和其他的人与他们一同坐席的时候，法利赛人跟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跟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路加福音第15章2节，法利赛人也是发出这样的一个抱怨。路加福音15章2节，法利赛人跟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所以在这里，这些所有的人，也就是在场看见耶稣、听见耶稣对撒该说要去住在撒该家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有同样的感受。耶稣竟然要到一个罪人家里去做客，罪人在这里是被强调的。我们晓得法利赛人称那些不按法利赛人对摩西律法的解释和传统而行的人，不严格遵守文士制定的细则的人，法利赛人称这样的人是罪人。也就是，凡是没有按法利赛人对摩西律法，也就是文士对摩西律法的解释，以及文士的所定的这些遵守律法的细则，也就是所谓的传统，凡是没有按照文士对律法的解释跟所定的遵守律法的细则而行的人，法利赛人就称这样的人为罪人。在这里，撒该被称为是罪人，可能是群众对于他是税吏长所做的一个评估，因为这里是群众称撒该是罪人，说耶稣竟然到一个罪人家里做客，不是法利赛人啊，这样子称撒该是罪人，所以可能他们称撒该是罪人，乃是因为他是税吏长。在古代的世界，与人同桌吃饭所具有的意义，是指彼此相互接纳、相互认同以及合一，彼此分享生命。所以，这是古代世界与人同桌吃饭是深具意义的。你与什么样的人同桌吃饭，表示你和这样的人是相互接纳、相互认同，而且完全的合一，彼此分享生命。所以，耶稣到撒该家去住宿，所具有的象征性的意义，是耶稣会与撒该同桌吃饭，与撒该有团契和相交。那么，这表示耶稣就分享撒该的罪和他的坏名声。所以我们刚刚说了，同桌吃饭呢是相互接纳、彼此认同，并且是合一、彼此分享生命。所以耶稣到撒该家住宿，这个是象征了耶稣与撒该同桌吃饭，也就是与撒该认同、与撒该相互的接纳，就分享撒该的罪和撒该的坏名声。然后我们看到，撒该就对于耶稣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告。我们不知道撒该是在哪里对耶稣做出第8节的这个宣告。是当他从树上下来的时候，他做出这样的宣告，或是当他跟耶稣同桌吃饭的时候， 他做出这样的宣告，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做的，因为第八节作者只是说撒该站着对主说。我想我们读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认为一定，我们很自然就是想，就是撒该从树上下来，他就对耶稣做出这个宣告。不过比较可能的是，当撒该与耶稣同桌吃饭的时候，他对耶稣做出这样的宣告。因为当撒该从树上爬下来的那一刻，他马上就做出所有这一切惊人的决定，是很可怀疑的。也就是说，接下来他的宣告，宣告他所做的一个惊人的决定，这似乎不是在他从树上爬下来的那一刻就做出的一个决定，比较可能是耶稣住在他的家，与他同桌吃饭的时候，他就向耶稣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告。而撒该这个宣告是一个公开的宣告，他要过一个新的生活。什么样的新的生活呢？他说，主啊，我要把所有的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他要把他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我晓得在犹太教的习俗中，周济贫穷是犹太人宗教生活最基本的三个敬虔的行为之一。犹太人宗教生活有三个敬虔的行为，周济贫穷是其中之一，第二个就是祷告，第三个就是禁食。这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十八节登山宝训，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不要把你们的义行在人的面前，好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而耶稣就以周济贫穷、祷告和禁食这三个犹太教宗教生活敬虔的行为作为例子，来说明门徒不应当把他们的义行在人的面前，要得人的称赞。如果他们是这样，他们一定会得着人的称赞，但是他们就得不着神的称赞。在旧约里面，律法规定要献上十分之一，而在律法的规定中，所有吩咐以色列民要献上十分之一的这个命令加在一起，也就是律法规定的所有十分之一的奉献加在一起。譬如说，他们要把十分之一带到圣会幕，供应利未人的生活需要。每三年，他们要把十分之一给孤儿寡妇以及寄居的人和利未人等等。所以在旧约里面，律法规定的所有十分之一的奉献加在一起，差不多达到15%，也就是不是只有十分之一。其实所有关于要奉献十分之一的这些命令跟吩咐加在一起呢，事实上达到15%。因此犹太拉比的教导认为，把20%的财产周济贫穷是很慷慨的施舍。因为律法的规定，十分之一的奉献，所有在律法中规定十分之一的奉献加起来达到15%。所以如果把20%的财产周济贫穷，就是很慷慨的一个施舍。但是现在撒该他做出一个信心的决定，他定义要把他一半的财产周济贫穷，这是远超过拉比所定下的慷慨，远超过一般的慷慨。不但他宣告他要把他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 然后他也宣告他讹诈了谁，或者说他欺骗了谁，就偿还四倍。因为我们说刚才说了，税吏这些地方税吏，他们跟罗马政府约定所要缴纳的、收到的税金，一个定额的税金，把他们所收集的税金只需要缴纳一个定额给罗马政府，多收的部分就成为他们的佣金，也就是说变成他们所拥有的。所以这就是沙该在这里所说的欺骗了谁，也就是说他们从百姓所超收的这个税金。他说如果他这样讹诈了谁，他宣告他要偿还四倍。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凡是偷窃的要把所偷的加上五分之一偿还。譬如说利未记五章十六节，这是讲到在神的殿中献祭，但是没有把当献的献给神，可以说那就是偷了神的物。所以在利未记第五章第十六节这里说，他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都要给祭司。也就是说如果在神的圣物上有亏欠的话，那么就要除了把所偷的要偿还，还要加上五分之一。民数记第五章则是讲到弟兄彼此之间，或者说以色列百姓彼此之间，如果任何人偷了其他人的东西，应当怎么样来偿还。所以在利未记第五章第六节这里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如果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罪了。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也就是所谓的偷窃，把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还要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所以如果有偷窃，就要加上五分之一偿还。然而若是偷了牛或羊，则必须偿还四倍。在出埃及记第22章第一节，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事实上牛需要偿还五倍，以四羊赔一羊。换句话说，偷了牲畜牛或羊呢，必须偿还至少四倍。所以撒母耳记下十二章这个先知大卫的先知来责备他，先知拿单责备大卫，他犯了淫乱跟杀人的罪的时候，讲了一个比喻，一个故事。大卫呢听了之后，他立刻非常的恼怒，就判定这个故事中这个有钱人的罪。因为这个有钱人他舍不得从自己的羊群中取一只羊来接待客人，取了穷人的羊羔，所以大卫说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啊。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六节，这是按律法的规定。所以按律法的规定，如果是偷了牛或羊，必须偿还四倍。现在沙该他从心里 对耶稣做出回应，他定义要遵循神的旨意，定义要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做出赔偿，也就是他欺骗了别人，讹诈了别人，定要为他自己的错误行为做出赔偿。他宣告他要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偿还四倍。撒该这个宣告正是反映出施洗约翰所呼召的悔改。在路加福音第三章，施洗约翰出来传道，呼召人悔改，他传道说悔改，神的国近了。于是他就为那些悔改的人施行洗礼，使他们的罪得赦，而许多的人都到他那里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约翰就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礼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撒该这个宣告正是反映出施洗约翰所呼召的悔改，也就是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撒该确实是结出悔改的果子，与他悔改的心相称。同时他这个宣告也显明他成为耶稣的门徒，因为他所做的远超过为他过去的罪做出赔偿。他不但为他的过去的罪做出赔偿，按照律法的规定赔偿还四倍，同时他极其慷慨的周济贫穷，他把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这就为社会关怀建立了一个模范，成为跟随耶稣做门徒的榜样。这使撒该与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二十三节那位富有的官形成对比。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耶稣命令那位富有的官卖掉他的财产，并且把所卖的钱分给穷人。耶稣这个命令他卖掉他的财产，是针对他生命中首要的问题，也就是他的财富很清楚成为他的偶像。他的财富使他有一颗分化的心，他的财富和神 是互相竞争的。这就是耶稣说的，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这个人的财富，这个富有的官，他的财富是他的偶像，他的财富跟神是互相竞争的，所以耶稣要求他必须彻底的、绝对的舍弃他的财富，把他的财富全部卖掉。但耶稣同时要求他把所卖的钱分给穷人。耶稣这个要求并不是要他以周济贫穷的善行来赚取永生，耶稣要他把所卖的钱分给穷人，乃是以此向他指明他的悔改将带来他生活行为的改变，也就是所谓悔改的果子。他真正的悔改会带出一个生活行为的改变，会改变他对金钱的态度，不但他的财富不再成为他的偶像，同时他会像撒该一样的慷慨的来把他的财富分给穷人。耶稣加上还要来跟随耶稣，但是他听见耶稣的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不肯转离他的财富， 以至于他的财富是一个继续不断控制他生命的力量。而撒该也是一个财主，当耶稣主动呼召他，他立刻顺服，立即从树上下来，而且是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到他的家。在与耶稣同桌吃饭的时候，他又主动做出这样的宣告，这一切显明他心中的信心和悔改，而他的悔改使他改变了他处理金钱的方式，从欺骗别人，从别人来利己，转为舍己的去服侍别人。他把一半的财产去帮助贫穷的人，以原先是讹诈收税的时候超收，讹诈别人，从别人来赚，等于说不道德的来赚取，从别人赚取这个财富归自己。但是当他悔改以后，他就改变了处理金钱的方式，他不再讹诈别人，不再欺骗别人，从别人来利己，相反的，他舍己的把他一半的钱财去帮助穷人，舍己的来服侍其他的人。所以撒该这个宣告正是反映出一个真正的悔改，是显明他确实以悔改的果子来显出他悔改的心。于是耶稣就做出一个宣告，我们和合本就是说耶稣说，但是在希腊原文耶稣说可以翻译为耶稣对他说，也就是对撒该说，这是英文版本的 NASB， 它就是翻成耶稣对他说，对撒该说。但是按照希腊原文也可以翻成耶稣论到他说 regard him， 耶稣论到关于撒该，耶稣说。所以从接下来耶稣所说的话来看，耶稣是以第三人称来指撒该。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用第三人称的他来指撒该，这就清楚地表明耶稣这个宣告是向群众说的，并不是对撒该说，而是耶稣向群众论到撒该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肯定撒该在神面前的地位，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耶稣以他对撒该说的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的今天为焦点，强调救恩的现在临到。当耶稣命令撒该从树上下来，他提出的理由是今天我必须住在你的家，现在耶稣就以这个今天作为焦点，强调救恩现在临到撒该的家。这里救恩这个字，或者翻成拯救这个字，在路加福音里面很少出现，只出现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69节、71节、77节跟这里。而这个字，这个救恩这个拯救这个字，是描述 当神施行拯救，就使人恢复与神的关系。所以这个字不是一个常见的救恩拯救的字。路加福音里面只有在第一章跟在这里曾经出现过，而这个字本身是描述当神施行拯救的时候，就使人恢复与神的关系。所以神这样的拯救不但要求要有耶稣的呼召，也要求对耶稣的呼召做出回应。耶稣采取主动呼召撒该，同时撒该对耶稣的呼召做出他个人的回应，也就是做出悔改和信心的回应。虽然我们刚已经说了，作者并没有明明的提到撒该的信心，但是撒该他做出行动，克服一切的障碍，以及他立即顺服耶稣的命令，从树上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这些行动就暗示了撒该的信心，并且撒该向耶稣宣告他定义要做的事，显出悔改的果子。他心中的悔改，有悔改的果子为明证。换句话说，耶稣对撒该的呼召做出了悔改和信心的回应，因此耶稣宣告今天救恩发生在这个家。接下来耶稣说明理由，今天救恩发生在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就是说，今天救恩发生在这个家，因为撒该也是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虽然群众认为撒该是一个罪人，但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乃是以色列迷失的羊之一。亚伯拉罕的子孙指向撒该是以色列人，而在耶稣传道的期间，他是被父所差遣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群众认为撒该是一个罪人，但撒该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是以色列迷失的羊之一。耶稣来寻找他，他脱颖而出的显明，不像其他许多声称是亚伯拉罕后裔的人却拒绝耶稣。他是与亚伯拉罕有一样信心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换句话说，耶稣来寻找撒该，而撒该和其他声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却拒绝耶稣的人是完全不一样。他脱颖而出的显明，他是和他的先祖亚伯拉罕有一样信心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因此现在他是新以色列的一份子，他是一个真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是真以色列人。在保罗写的罗马书第九章，保罗很清楚地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只有神应许的儿女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只有以撒，从以撒所生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当然以撒生了以扫和雅各，雅各 生了十二个儿子，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所以以色列是亚伯拉罕的肉身的后裔。然而所有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不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里耶稣说，就肉身而言，撒该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以色列迷失的羊之一。当耶稣来寻找他，他显出他和其他声称是亚伯拉罕后裔却拒绝耶稣的人迥然有别。他是跟亚伯拉罕具有一样信心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成为真亚伯拉罕的子孙，成为真以色列人。最后耶稣说明他的使命，他说，人子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在他传道工作期间总是以人子来自称，而这个人子最主要的是指向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那里说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带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国度、权柄和荣耀。所以人子就使人想起在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那荣耀的像人子的一位。而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则令人想起以西结书第三十四章以牧人的意象来描述耶和华。在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先知斥责以色列的牧人，他们只知道牧养自己，却没有牧养神的羊。所以神应许在以西结书三十四章第十一节，神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所以耶稣是那位耶和华的牧人，他接管神向世人的使命，去寻找被四散的神的羊，也就是刚刚我所读的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耶和华要亲自来寻找他的羊，而且他要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耶稣就是那位耶和华的牧人，他接管神向世人的使命，去寻找被四散的神的羊。耶稣成为神的器皿，主动去寻找失丧的羊，向做出悔改和信心的回应之人宣告神的救恩。撒该的悔改、相信和改变，代表了一个耶稣从神所领受的使命之实现，也就是耶稣他成为神的器皿，他接管神向世人的使命，主动去寻找失丧的羊，向那些做出悔改和信心的回应的人来宣告神的救恩。而撒该就是耶稣这个使命一个使命的实现一个具体的例子。耶稣的使命是把神的救恩带给人类，因此他必须被交给人， 被钉十字架。他赎罪的牺牲之死，乃是救恩的基础，使他能够来执行耶和华给他的使命，去寻找和拯救世上的罪人。撒该可以说是耶稣传道工作中，在或者说在路加福音中，耶稣传道工作的最后一个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但是在这整个故事最主要的主题是耶稣最末了所说明的、所宣告的他的使命。耶稣主动的去寻找世上的罪人，特别是被社会遗弃的人，这是整个撒该的故事最主要的主题，强调耶稣主动的去寻找世上的罪人。他乃是耶和华的牧人，接管神向世人的使命，去寻找被四散的神的羊，特别是被社会遗弃的人。所以耶稣宣告他从神领受的使命，人子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但是同时这个故事也强调，对于耶稣的主动做出回应之适当的方式，对耶稣的主动，人要怎么样适当的做出回应呢？撒该提供了一个模范的回应。借着撒该的行动，我们已经提到在前面第三节第四节，他克服困难，克服所有的障碍，超前跑到耶稣之前，而且爬上桑树，使他能够有一个鸟瞰的景观，能够达成他想要看耶稣的这个目的。并且当耶稣命令他从树上下来，他立刻下来。耶稣说，因为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他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以及他宣告他将活出一个新的生活的样式，把他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并且对于他所做的错误的行为，他做出赔偿。这些他所做出的行动，显明了他的信心和悔改。因此，耶稣宣告救恩临到他。我们就看见整个圣经的启示，救恩是神主动做出的，是神主动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下了拯救的旨意和计划。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就预定我们被收养成为神的儿女。神在创世以前就定下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他赎罪的牺牲之死，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所以救恩是神的主动，而在耶稣传道的期间，耶稣他主动的去寻找世上的罪人。在路加福音中，特别是寻找那些被社会遗弃的人。但是对于耶稣所做出的主动的寻找， 人也有人的责任，人也要对耶稣做出适当的回应，而撒该就提供了一个模范，也就是他做出一个悔改和相信的回应，所以耶稣就宣告救恩临到他。但是很特别的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这个撒该的故事当的描述当中，完全没有直接提到撒该的信心和撒该的悔改，乃是借着撒该的行动来显明撒该的信心和撒该的悔改。撒该结出悔改的果子，成为他里面悔改的心的一个明证，并且撒该他想看耶稣的动机是被他所做出的行动显明他里面的信心，他对耶稣的呼召的顺服也显明他里面的信心。换句话说，我们的悔改和我们的信心不能只是用口，用我们的口来承认，或者说来表达，必须要有实际的行动，也就是一个改变的生活的行动，一个改变的生活，一个新的生活的行，或者说具体的行动，来把我们里面看不见的信心，肉眼看不见的信心，肉眼看不见的悔改，很具体的显出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施洗约翰看到这些人，特别在马太福音说那些宗教领袖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也来要接受他悔改的洗礼，他就非常严厉的警告他们必须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那么在路加福音，于是这些人就向施洗约翰提出询问，我们该怎样行呢？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悔改的果子？众人问他们说，问施洗约翰，我们当做什么？施洗约翰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要来受洗，问施洗约翰说，我们当做什么呢？施洗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收。又有兵丁来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施洗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这些就是所谓悔改的果子。真正的悔改，真正的转离自我中心，真正的转离偶像，就会带出一个改变的生活行为。同样，信心也是如此。雅各书强调，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罗马书第四章强调，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而雅各书却说，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他的信心表现在当神吩咐他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他立即顺服神做出行动，也就是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换句话说，这个里面做出的发生的改变，在我们里面的悔改，我们里面的信心会产生在生活上眼睛可以看见的生活的改变。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很需要省察我们自己， 我们都认为我们口里承认耶稣是主，我们也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觉得我们也受了洗，那么我们就已经得到这个救恩。但是我们都要很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我们有一个生命的改变吗？这个生命的改变是表现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而且是应当继续不断的有更多的改变，更深的改变。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非常的世俗化，跟世人有什么不同？其实这个我经常说，但是我也没看见我们好像有因为听见神的话的真理，就真正的认真的，我们按神的真理来省察自己，来挑战自己。我们其实如果没有真正活出一个改变的生活，我们嘴里面不管怎么样说都是假的，这也是我经常跟牧师提出的一个劝勉。因为说是很容易的，可是一个人生命有没有改变，真的是从你的生活最清楚的可以看见。你的喜好是什么？你最喜欢读神的话吗？你最爱花时间亲近神吗？还是你最喜欢上网，像牧师最喜欢看新闻？我们最喜欢做这做那，甚至我们喜欢做很多的服事，但是我们对神的话没有什么属灵的胃口，我们并没有真的很渴慕真正明白神的话和遵循神的话。我们真的是不要自欺，一个人一天24小时，你怎么用你的时间？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说，我们和合本翻成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要爱惜光阴在原文是说要抓住每一个机会，要抓住每一个机会去遵行神的旨意，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也就是说时候不多了，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去遵循神的旨意。我们如果有真正的悔改和真正的信心，我觉得最明显的改变是我们的生活渴慕神有多少，花时间去读神的话，默想神的话，去借着祷告和默想神的话来亲近神，也听神向我们的心说话，得到圣灵给我们属灵的领悟力，属灵的了解，可以真知道神的话，把神的话向我们开启，我们真正认识神，真正明白神的真理，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就照着神的话去行，我们就有能力，也晓得怎么样去遵守神的话，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记号，显明我们里面的悔改。你的喜好，你的兴趣，你的时间怎么用，你的金钱怎么用，都一再的清楚的显出我们里面的悔改和信心。我们有多少人 是能够像撒该这样，改变我们对于金钱的使用的态度。所以撒该也显明被拯救的意义为何，他蒙了拯救，使他有能力转离曾经支配他生命的财富，转为使用他的金钱去帮助贫穷人而服侍神。这是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所讲的比喻，关于我们跟随他做门徒的人，对于财富，我们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正确的一个处理财富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耶稣很清楚的表明，我们应当善于做金钱的管家。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对金钱做管家。而耶稣特别强调，这也是路加福音里面的强调，路加福音论到关于基督徒的责任，他强调我们对于所拥有的财富担任管家的责任，比强调其他的责任更多。在路加福音里面强调基督徒对于所拥有的财富担任管家的责任，比强调其他基督徒的责任更多。因此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也就是说我们的钱财乃是神的，不是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只不过是金钱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钱财的管家。如果我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不知道我们到底这篇道听完了，我们去遵行有多少，我们有没有借着这个钱财结交朋友，也就是效法撒该一样的，把我们的金钱用在帮助贫穷人而服侍神，这个是所谓的结交朋友。那么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我们人死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或者等到这个世界最终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所有有形之物都要被烧毁，但是我们做一个好管家，把神所给我们托付给我们的金钱去帮助贫穷人来服侍神，那么等到钱财无用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可以使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不是靠我们周济贫穷的善行来赚取这个进入神的国，而是这是显出我们里面真正的悔改，像撒该一样带来一个对金钱的使用，对金钱的处理一个迥然有别的一个态度和方式。我们真的是要很严肃的，特别是在路加福音强调关于我们在金钱上担任管家的责任。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听完这些道，我们有没有真的到神面前去求问神， 去祷告，我们真的是对神说，求神给我们智慧，做我们做他所托付我们的金钱的管家。我们真的愿意像撒该一样，是极度慷慨的把我们所拥有的钱财去周济贫穷。周济贫穷是从旧约到新约神赋予他百姓的一个责任，这显出我们对邻舍的爱。所以我自己真的很深的看到我自己，我这次生病的时候，神真是让我很深的被光照，看到我实在没有在遵行神的话。许多时候听完了一篇道，或者说读完了，甚至我自己讲完一篇道，但是我也是一样转头就把这些所听见的话放在一边，没有真的是认真的，我听见什么我就借着祷告向神表明我愿意去遵守，并且向他求智慧和能力，让我可以经历他的拯救，能够真正的去遵守他的话，遵守他的命令，活出一个真正能够显明我里面看不见的悔改和看不见的信心的生活。所以实在盼望我们真的要把神的话真是去遵行。所以我们经常提到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不但警告假先知，也警告假门徒。耶稣说，口里称呼我为主的人不能够得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句话要认真的把它听见，只有遵行耶稣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这个标准是不会改变的。将来我们都要站在耶稣的审判台前，耶稣说到那日有许多人会为自己辩护，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个耶稣这个否认乃是否认这些人是真正曾经跟随过耶稣，否认他们是真正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所以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遵行神的话有多少？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是转离自我，转向神，不再按自己的意思去行，是舍弃自我，舍己，也就是说对拒绝自己的权柄，转向神，完全的降服于神，接受神君王的统治，不按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神的旨意。那么我们会竭力的靠着神的恩典去遵行神的旨意。我有时候真的是站立站据，因为不知道将来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拿什么来在神面前让神可以承认我们是真正属他的人。再说一次，并不是我们靠自己去行善来赚取神的称许，而是我们经历了耶稣的救赎，我们不可能生命不改变，我们特别对于所有耶稣的命令跟吩咐遵守有多少。这是我自己现在真的是在神的面前开始真的是 每次读圣经，我就小心的、用心的看神的话有什么神的命令和吩咐，有什么神的应许。真的就是愿意不轻忽的、认真的愿意去遵守。当然自己是没有能力，所以就是要祷告，就是每次读完就来祷告，就来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帮助，真的愿意去照神的话来生活。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悔改，真正的信心。那么照着耶稣对撒该所做的宣告，凡是有真正悔改和信心，对神做出真正悔改和信心的回应的人，神的救恩必然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真是不要忽略我们悔改的果子和我们信心所带出的行为。我想撒该这个故事确实是强调是神主动来寻找罪人，但是也是必须要对耶稣主动的寻找做出适当的回应。撒该的故事叙述的过程当中，不是以正面的来提出他的信心的方式，像前面那个瞎子，最后耶稣说你的信心拯救了你，而是从撒该他所做出的行动，就显明了，清楚的显明了他对耶稣做出真正的悔改和真正的信心的一个回应。所以耶稣宣告今天救恩临到撒该，或者说临到这个家。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是你来寻找我们，实在是你主动来拯救我们，来寻找我们。但是从人的责任来说，我们对于你的主动必须要有适当的回应，以适当的方式来做出回应，那就是悔改和相信。其实我们真的是应该听见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在呼召人悔改，呼召人真正的过一个信心的生活，那么神的大能可以拯救我们，使我们从罪中得释放，使我们胜过死亡。天父，也是使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像你的样式。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我们可以活出像神你自己的样式的一种生活。那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就是过一个遵循你旨意的生活。当我们过一个遵循你旨意的生活，我们活出的生活就是像神你自己的样式。主啊，我们不能够只是口里面承认，口里面说我们悔改，说我们相信，我们必须从心里面做出这样的一个意志的抉择，好像撒该所做的信心的决定、悔改的决定。这种决定绝对会表现在我们外面的行为，
生活的行为。主啊，我想我们真的不要，求你帮助我们真的不要欺骗自己，我们真的要小心的来看我们的生活，来省察我们的生活。我们恳求圣灵真是来照明，来光照，帮助我们能够查验我们有没有悔改的果子，有没有信心的行为，好让我们确知，借着我们的真正的悔改和相信，我们得着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特别我们也要为我们对金钱的使用，我们求主你施恩给我们。我自己真的是，我们接到很多很多这种，无论是基督教的，甚至有很多非基督教的这种慈善机构，他们都希望我们能够能够去周济这些贫穷的人。我自己也是常常求问我该怎么样做，要有智慧的做，而不是不分辨的去做。主啊，你知道我们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所做的并不完全，但是我们的心智是你最看重的，你也必定会引导我们继续的去遵循你的旨意，在怎么样能够使用我们的金钱去周济贫穷，来服侍你。求你真的是教导我们，也引导我们，并且我们真的是能够像撒该一样，我们愿意慷慨的把你所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的金钱，真的是来结交朋友，去帮助贫穷的人。这是你自己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命令跟吩咐，我们真的愿意去遵守。我们不是在侍奉马门，我们乃是在侍奉神，你这位宇宙的大君王，也是拯救我们的神。主啊，真是恳求圣灵真的是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真的是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每次听见神你的话，我们都恳切的并且付诸行动的去遵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